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啊，站长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另一位主持人陈涛。陈涛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聊起来啊。那个顾博士，你有看世界杯吗？
看了几场，看了几场。这个，感觉现在大家踢的这个方式方法都比较一样。我说的方式方法都一样了，就是都是欧洲的这种所谓的讲究战术、整体配合，似乎。我们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像巴西队啊，这种有创意的这个球队了。反正大家踢的都是一样的，最后就是
巴西不是被干掉了吗？就是十六强。
我是说，就没有什么大罗、小罗啊，那个他们这种有创造力的踢法，就是前方有自己的活跃度啊。现在好像搞得都很标准。就是两翼齐飞啊，中锋站中间啊，什么倒脚啊，是感觉好像有个人创造力的就少了很多，大家的方式方法就是一样的，就是说都大家可能这个战术图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里面说有些人的能力高一点，有些队伍能力低一点。你看巴西队，他是不穿那个衣服，他的这个踢法你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桑巴的味道。你能看见桑巴的味道吗？看不见吗？
没有。
对啊，这个以前说南美的球队什么有创造力，非洲的球队踢的比较那个什么，这个也是有创造力，但是你看现在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踢球方式，也没有哪个著名球星。
巴西可能没有大牌球星了，内马尔也比较老了，对吧？罗纳尔多也退役了，然后其他人好像都没有特别有名的球星最近。
对对对，他这个踢的索然无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都踢的一样的时候，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又增加起来了，就是跑得快。你看这个跑得快很重要，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球星的跑得快，跟罗纳尔多那种强力过人的跑得快那是不一样的。现在过人，你看像姆巴佩，就是直线一趟球，跟猴一样的就往前窜，对不对？然后别人追也追不上。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挺多区别的，
挺有意思。你去现场看了吗？
没去现场看，我后来回国了。对，我爹去世了，然后所以说我就回去了。
节哀顺变，节哀顺变。
对，我本来是上上个月回过去一次，结果上个月又说病危了，最后我又跑回去一次。
然后又回来了吗？现在？
对，我回来了，回来了，就上个礼拜，礼拜三、礼拜四刚回来的。时间现在过得太神奇了，眼睛眨一下就过去了。
这个年龄都是上一辈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正好是。
对，现在中国的老人也比较多吧，都是80岁、90岁，哎呀，多得很。
老龄化社会。那个陈涛对那个世界杯这个半决赛有什么预测？谁会赢啊？你觉得？
我觉得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场的话，应该还是英格兰的赢面会大一些，因为
西班牙对法国呢？
西班牙对法国的话。6-4到7-3吧，法国稍占优势一些，但西班牙也不能说没有机会。 但西班牙的一个大的问题是他锋线不行，就他这一届，你从他的进球数呀，然后从他进入淘汰赛以后，他的这个进攻的表现啊，还是觉得他不一定能打得穿法国的防线嘛。但
感觉就
是西班牙
是现
的，
在相当于是一个最利的矛跟最尖的盾在
是
这
有
个
点
时
这个意思，
段啊。
因为西班牙这一届杯赛一共到现在也只丢了一个球嘛，就是
历
在
史是吧？
对，在跟葡萄牙那场比赛里面才丢了一个球，所以哦不对，
那葡
在跟
萄
比利时的那场比赛里面丢了一个球，葡萄牙他都没丢，是比利时那场他丢了一个球，之前都是一直保持零失球嘛，因为他的还是就是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他的这种。控制型的打法，他的中场的控制力确实也比较强，所以其他队打他的话，就是很难在比如说反击啊，还有等等的这个时候占到便宜。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一个还蛮有特点，就是很多的进球都是发生在一些反击的机会里面嘛。你反而是你像那种摆大巴的扎好了阵型让你来攻的时候呢，往往进球又是相对比较困难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球场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前场没有一个那种箭头式的人物，所以包括打那个比利时那场也是，下半场迟迟也打不开局面嘛，最后又是换上了一个替补叫梅里诺的，他的连续两场都是这个梅里诺替补上场，然后打进了那个制胜的球。所以，但是梅里诺也并不是一个那种中锋球员，他其实也是一个偏进攻型的一个中场球员。所以，西班牙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强力的这个进攻点，就不知道，因为法国的防线其实也不弱，特别是他的那个中卫萨利巴也是现在整个欧洲足坛身价最高的一个中卫，是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嘛。所以，法国的这个防线其实也是有实力的。加上他的进攻又是毫无疑问的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法国的赢面我觉得还是大一点。阿根廷那边呢，就是他一直到打到现在，他都没有交手过世界排名前十的球队，所以就是他打那个淘汰赛遇到几个对手都是世界排名最高也就是15名吧，还是17名，就瑞士排名也不算高，也就是说他的防线其实没有受到这种。
他自己排名多少？第一呀、啊？
他自己是第二还是第三？反正
哦，
这
法
次的
国
四
是第
强
一。
的四支球队是就是刚好现在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也是世界第一，是史上第一次，就是前四进到那个四强里面。
对啊，他那个八强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赔率最低的四个球队就全进那个四强了，就是说。
对，
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看来。
反正今年是最后就是最强的四个进了四强，但我觉得阿根廷再进一步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还是没有英格兰高。我不确定他的后卫能够防得住英格兰的进攻，
英格兰进攻有那么厉害吗？
还是挺
那
强的。你
我觉
看
得阿
他。
根廷也蛮厉害，他最近两场都进了三个球了。对不对？
是。但他的防守不行啊！到这种时候，你如果阿根廷在对英格兰的时候又变成了先丢球的一边的话，他就更危险了。因为英格兰的前锋强呀，打起反击来也很犀利。他的两个边锋格登和那个萨卡都属于那种速度强、突破能力强的，然后中间还有凯恩这样一个强力的中锋做支点，后面有贝林厄姆一个非常灵活、进攻技巧也比较全面的这种影子前锋做二攻击点的话。
反正英
我觉
国
得
对于他有两个球员，就是本届世界杯各进了那个六
六
个
个
球。
球，对，凯恩和贝林厄姆，就是我刚说这两个，是他们的进攻箭头，也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除非
但是梅西，我觉得应该也表现了，因为这上一场比赛一个球都没进，但他要拿那个金靴奖的话。至少
对，
进个两个球啊，或者什么的。
是的，
比如说他即使不进决赛，他进两个球，然后 如果那个姆巴佩那边接下去，就算进决赛加起来没进两个球的话，金靴奖还是他的，对吧？
是的。
如果梅西他发飙进了两个球的话，就我觉得就不一定那个在阿根廷打不过英格兰，我说这个他们就可能就不可能打，我觉得不这个高手这个对决不太可能大比分这个取胜对方啊什么东西。
对，因为到这种淘汰赛，谁都不想先丢球嘛，肯定还是先稳扎稳打为主。我看上一场那个，就是西班牙对比利时的比赛，就是上半场我都也都给我看困了，两个球队节奏都不快，都很稳。我觉得半决赛应该也是先会是这种风格吧。
挺有意思，所以这个世界杯一开始大家可能就是如果不在美国打的话，可能大家不一定那么多场，好像场场都看的样子。但是现在这个一下子美国的这个球迷多了很多，我管他是真球迷叫伪球迷。
对啊，就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点吧，就是可能很多美国人之前对足球也没那么关注的，这个世界杯来了，大家看一看，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他们就是专门就是，好像对，特别是男子来讲，没有别的体育项目，就是踢球。
对，欧洲。不像美国职业体育那么发达嘛。
美国太多了，就是什么至少四大球对吧？就是这个橄榄球、冰球、篮球、
对，
棒球。
因为很多，尤其像橄榄球啊、棒球啊这种，在美国就是整个这个运动的发展壮大都是以美国为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基地的嘛，所以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比如说对比赛的观赏性啊、娱乐性啊，然后包括媒体在里面，它这个转播呀和宣传，其实都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
我
面
觉得
面
就
了。
是这个足球，soccer 这玩意，就是在美国特别是大学体育系统里面都没有，是吧？就是 NCAA 这个 NCAA 这个，应该都没有说
现在
有
也有。
吗？
我在华大的时候，华大还是有男足队和女足队的，还是有的。
有，我知道有，好像今年还是去年有一个守门员女的，好像去世了，突然好像。
对，就是华大女足的那个，
对，
她是有的，但是她的这种
他
影
的
响力，
比
她
赛
那个，
没那么
你
频
比如
繁。
说华大那个足球队，他后面那个，其实他们参加 NCAA 比赛那个足球场，在华大那个大体育场后面嘛，那看台也就坐个千把人打顶了。他那个 Husky 那个球场可以坐7万人的。
对，Husky，那个太猛了，真是完全不一样。
对。
哎，那个球场办了这次世界杯吗？
没有，没有，
那个
这
淡水，
次就是用的那个 Lumen Field 世
那
界
个
杯
海
前
鹰队
身。
的主场，对，海鹰队主场。
反正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美国的这些非常现代化的这些大球场，是让欧洲人是大开眼界的。
对，就是中国的话，如果承办世界杯的话，肯定是劳民伤财，就是
对，
大
肯
兴
定还
土
要
木
建
啊，
新
然
球
后
场的。
建了球馆之后呢，以后就用完之后又荒废了或者什么东西，
是的。
就会浪费很多钱。
当
那
时
美国的话都
北
是
京
现
奥运
成
会建的很多的那些场馆，现在可能就只有鸟巢和旁边那个水立方，在用，然后还有个五棵松的篮球馆在用，其他的一些为一些项目建的那个体育场，很多都半荒废或荒废的。你包括像什么自行车比赛的馆呀，还有什么那种体操馆啊、柔道馆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球馆和运动场的话，现在使用率都非常
就
低。
是它其实可以综合的，你看华大这个篮球馆就是 Alaska 那个，
嗯，
什么都用，体操也在里面比啊，什么就是可以综合使用，就用不，就重复使用，就用不着那个重复见识了。
嗯，但因为奥运会它要很多项目同时比嘛，它就没
嗯，
法
同时比，对对对。
这种一个馆，比如说换个地板再比别的，就都得有这些馆才行。所以
嗯。
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会觉得，可能办世界杯，它的如果比如说像美国这种球馆都是现成的，办世界杯其实是挺
每
挣
年都
钱
可以
的一个
在
事
美
儿。
国打是吧？
嗯。
对，其实这个球票大多数这个收入都归那个
对，国际
运
足
动
联
员
挣
拿
走。
走了，对，就
嗯，
是所
是
以
的。
一开始这个市政府投了几千万，觉得哎这个钱都收不回来，但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它兴起了旅游业，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我听那个朋友说嘛，就是跟体育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像比利时，他就把西雅图作为他们这个球队的基地，所以他们也就一直住在这儿，然后用的是那个 Sounders 的那个训练场做训练，然后就很多有一些比利时球迷球员就对这个 Sounders 这个球队的训练设施啊，然后对西雅图这个城市和气候。就觉得很满意，甚至都想来这边踢球，还能引进足球人才。他让您
哎，
对，
比利时把美国干掉了，然后这个不成了美国的宿敌了吗？这个西雅图还换
还
人
好，那个特朗普没有给比利时加关税。
了吗？哈哈哈！哎，特朗普这是帮倒忙，这个美国就算赢了，人家士气的赢得不光彩，然后输了嘛，就是活该，这玩意儿真是不划算，
我觉
这
得
玩意儿。
这个事儿
啊，
还是
还
挺丢份
留下
儿的吧。
画饼的吧，说开后门啊，或者什么东西，哇塞，
嗯嗯，
这个真是的，
这事儿
这个
确
麻
实挺丢份儿。
烦。为什么可以延迟生效？
这个就是特朗普打了个电话呀，
不
特
是，
朗普
以前有没有这种先例？
没有，
以前
我觉
就
得
是。
就。国际足联要帮忙，首先说，哎呀，我们经过我们的什么这个重新审查，觉
对，
得这张
红
红
牌
牌
是
那个把撤销就
消
好了，对
变
吧？
成黄牌，
那您说又没撤销，然后又说延迟一年执行，这玩意就太扯了，
反正这是第一次，就是在世界杯的正式比赛里面吃到了红牌，然后第二场不停赛的，这是第一次。然后前面有一个案例呢，是 C 罗，他应该是在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的预选赛里面。就是，比如说他欧洲区的预选赛里面有过一次这个犯规，犯规完了以后给了他追加2场停赛的处罚，但是最后是给了他一个缓刑，就是这个处罚没有在正赛的时候执行，有这么一个先例，应该是好像是24年欧洲杯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先例，但是是极其罕
那不是世界杯对吧？这个
见。嗯。
世界杯
我查一下是世
最
界杯
高
还是欧洲
要
杯？
最高标准对不对？世界杯肯定要最高标准，国际就是国际赛事，欧洲杯它算是国内的呀。虽然欧洲这欧盟国家之间它算是国内的，对，domestic，对，因为我们
是世界杯预选赛，对，C 罗是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肘击对手，红牌被追加了停赛。然后国际足联呢就用了这个条款，将其中2场禁赛缓期1年执行，所以最后 C 罗呢是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里正常出场了。嗯，但是他那个又是一个，反正跟世界杯正赛里面犯规和停赛的这个又有一小点区别。
对，
嗯，
好
广
吧，
告时间。
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怎么说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陈涛和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啊。那么美国这两天的大事情就是他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就是参议员啊，就是
格拉汉姆
Lindsey Graham， 对 Lindsey。格雷汉姆对吧，就是突然去世，刚刚从乌克兰回来，然后相当于心肌梗塞是吧，这个病史，然后就是这个反正挺意外的。但是这个格雷汉姆他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一个议员，首先他在共和党里面是影响力蛮大的，因为特朗普也比较器重他，然后他有很多政策是跟特朗普是一致的，就是比如说打伊朗啊，他都是这个支持特朗普这么干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方面，就是说就是最我觉得争议比较大的就是他特朗普有一段时间想要。就是有第三任，就是2028年还要选总统，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戴了一个那个 Trump 2028的那个帽子。我觉得作为一个那个国会议员，你就是知法犯法，这个就是说明知道是不可以，这个一个总统不可以有三任，因为宪法禁止这个任何人就是担任三届总统的，然后你知法犯法去。就是相当于 promote 这个，就是鼓动特朗普去选第三任总统。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合适。当然，我觉得做舔狗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最高境界，对不对？就是说，他最开始2016年跟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初选的时候，他就把特朗普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后来特朗普当了总统之后就一下子。叫摇身一变变成了舔狗，变成了最忠诚的走狗，特朗普很赏识他，他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但我觉得最近他支持就是美国去支持乌克兰，然后要对俄罗斯制裁，我就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他是跟特朗普唱反调，还是特朗普本身也想这么做这个事情。因为特朗普原则上来说是普京的舔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就不是很理解。那么这个格雷汉姆这个人，就是他去世的话，对美国的政局有没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对特朗普以后的这个就很多的政策或者施政方向或者什么有没有影响，我们只能可能可以讨论一下，对吧？但是我也不好预测这个东西。这两位对这个事情怎么评论，怎么看法的？
我觉得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个格拉汉姆其实也有的中文翻译把它翻成格雷厄姆，反正英文就是 Graham。那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有两句话都是他说的哈，一句就是原话是知道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让川普去见鬼。然后第二句话呢是，总统先生，您离上帝的地位不远了。然后这两句话都是格拉汉姆说的，一句是2016年的时候，特朗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攻击特朗普的嘛。后面一句话是前不久，南卡州进行了一次这个初选嘛，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获得了这个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的提名，然后在他的这个胜选仪式上，又顺便舔了一下特朗普，就是这两句话都是他说的。当然这个人呢，之所以他在这个参议院的共和党里面地位比较高呢，一个呢也是他任职时间也确实比较长，有应该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梳理了一下，反正就是也是非常资深的了，而且不只是资深，就是他
的那个他在参议院的参议员的位置当了16年，但之前他又做了几年的那个众议员。对，
是他是很资深的，而且呢因为他一直是他有这个从军的背景嘛，所以他一直是支持就是美国在全球然后利用军事力量来维护他的这个国家利益的这个，而且是冲的比较前的。那以前
他跟那个之前的
跟那个 Joe McCain
对
是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们都是 veteran， 跟他就是可能退役，
对他们都是 veteran， 所以呢他就是既就是一直是支持乌克兰的，然后呢又一直是支持以色列的，反正他一直是对这个，甚至有媒体梳理过，就是格拉汉姆从奥巴马当政府的这个时候就在想要提出对伊朗进行就这个战略打击，就是那会儿奥巴马不是跟那个伊朗谈那个核协议的时候嘛，格拉汉姆就主张不应该这么玩，就应该直接打，然后推了那么多年，到今年终于直接让特朗普点头打伊朗了。就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是很推崇就是美国用武力去捍卫他的这个国际利益的这么一个人的。那这种观点呢，其实和这个就是支持特朗普上台的这种民粹 MAGA 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太吻合的，因为这一派呢更多的是觉得美国应该抽身，从这些事情上抽身，去聚焦自己国内的这些问题，把钱用在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和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上，不应该这么多的东西去援助乌克兰也好，或者去打伊朗也好，就是这种跟那种孤立主义的这部分特朗普支持者实际上是并不是穿一条裤子。但是这个人确实也很厉害，他能把这个特朗普或者说他一直很想做的事情能让特朗普办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你说他舔吧，但是他舔的有效果，能让他的一些政治抱负在特朗普的任期内实现。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他想要做然后特朗普就听话了，我觉得只是特朗普做了他又就是吹捧特朗普的感觉。所以现在
但至少他是一个一直鼓吹这样的一些政策方向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就是说他突然离开以后，共和党里面还有没有像他这样这么积极的去推这些事情的人，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了。也就是说未来美国的这种全球干预的这种战略还会不会走得那么大，因为以前支持这种鹰派的这种共和党人现在基本已经都没了嘛，麦凯恩死了以后，格拉汉姆就是最后一个这种所谓的鹰派大佬了。现在
我觉得特朗普其实主要还是听以色列的，因为他说是他女婿也是犹太人，然后
是
反正听内塔尼亚胡的感觉。
对，他们肯定也是有影响力的。对，
他耳朵根比较软，他不是内塔尼亚胡以前也想。就是以前也想打伊朗的，但是奥巴马的时候什么，还有之前那个还有拜登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时候都不让他打，对啊，就是但是 到了特朗普他们就开心了，我肯定听话了。所以现在特朗普很多反对特朗普的声音就说他不是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就是把以色列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他这个就是你就说而去特朗普做的过分的地方，就是像这个大学里面有人如果只是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这过度的使用武力，他就停那个包括哈佛各个大学的那个联邦经费，我觉得这种就做的非常的过，其实是非常过头的，就是因为你把相当于把以色列的利益就是放在那个美国人的利益的上面了，就是连以色列骂都不能骂，你骂了不管是哈佛还是什么，通通给你断粮，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以色列就是美国的爹，就是这样子，就已经到这程度。那你格雷汉姆他应该是只是支持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并不是说格雷汉姆的话特朗普就听，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他这个格雷汉姆这个突然去世之后呢，就是对美国的政局，就是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就南卡对吧，这个州的参议员这个位置会不会翻盘或者什么东西，其实现在看起来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南卡历来是一个红州对不对，就是参议员这个东西要翻过来是很难的，其实
挺难的，它还不像北卡它还有一些科技行业，还有像夏洛特那个三角地带的一些这种就是比较扎堆的一些大学，像杜克和北卡这种大学区和毕业生在那边有比较多的一些人口占比，所以北卡一直是一个战场州嘛。
嗯，
还民主党还拿过，你像现在北卡的州长就还是民主党嘛，然后虽然北卡的参议员那个民主党没拿下来，但是他州长是民主党，但南卡就全都是共和党，清一色的跟那个什么阿拉巴马啊这些州类似的，就
他也不
在乎一下。
他们说那格雷汉姆他是身家，就是他身家性命就加起来的他的资产就150万美元，然后他的有的参议院的有些同僚最有钱的要六七个亿，所以感觉是同样做参议员工资拿的一样的17万美元，然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攒6-7个亿，他就150万美元，就相当于一套房子，没有别的了，这样子就是。
而且他终身没有结婚，他没有孩子。
哦，这个倒我不知道。
对，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然后他只有一个妹妹，所以这个特朗普直接就指定他妹妹来接他这个临时接他这个参议员席位啊，一直行使这个参议员的职责到明年1月份。
对，他选的话选的还挺快的，就是8月份，好像8月初是第一轮，然后叫 run off 啊什么，就是。初选
第一轮如果没选出来，可能要 run off， 因为第一轮选等于
就是
大家都可以参选嘛。如果有人过半了，
然后不是头两位对吧？
没有，就是第一轮是大家都可以参选。如果过50%了，那就是这个人。如果比如说有两个票都比较高，都是40%几，但是没过50%。那么这两个还要 run off 一下，反正就是要定出一个参选人嘛，然后11月跟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候选人再去争，但这个我觉得应该悬念不是很大。
然后十一月还有候选人？
对，11月等于是跟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嘛，是中期选举来争，就跟其他州的这个是一样的，因为格拉汉姆今年也是到期嘛，他要重选的。就本来他就要重选，
我以为8月25号他 run off 就决定了，
没有，八月那个只是选出共和党的提名人，然后共和党提名人和民主党提名人还要在11月的那个全国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再对决，看看最后是谁拿到。 因为刚好格拉汉姆的这个任期也是今年到了嘛。那本来他也要参加这个
我还是这个疑问，就是格拉汉姆他支持乌克兰，我不知道是特朗普想要支持乌克兰，他自己想支持乌克兰，然后他去世之后对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这个就
对，我这个也是有可能。
跟你前面讲的是特朗普听格拉汉姆的话，还是格拉汉姆？
我不能说是可能他直接就听他的话，只是说他是作为跟特朗普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就是他的一些想法可能能给特朗普造成一定的影响，他至少是在特朗普的身边的圈子里面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这个话我是可以说的。而格拉汉姆从拜登的时候，因为乌克兰打起来的时候还是拜登做总统嘛，从拜登的时候他就是支持乌克兰的，一直是支持给乌克兰军援的，所以这一点上特朗普上来和没上来他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说是他在特朗普可能刚上任的那段时间，可能特朗普支持俄罗斯的意愿会更强一些，他想去调停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但是现在拖了这么久了，也许特朗普也觉得普京也不给他面子了嘛，然后经过这个比如说格拉汉姆或者其他的一些支持乌克兰人的反复的这种给特朗普去说这个事儿呢，也许特朗普的主意又改变了，这些我不知道，可能只是一些推测。但是格拉汉姆他对乌克兰支持的态度反正从这场战争一开始都还是比较明确的，因为这个也和他一直以来
我对特朗普支持乌克兰只能观望或者怀疑态度，他能就是一下子从这相当于是普军的舔狗就变成就是支持乌克兰战胜普京还有俄罗斯，我持怀疑态度，他可能在什么时候恰当的时候还是要背叛这个乌克兰，最终还是要帮狠狠的帮俄罗斯一把，估计。对这个战争
往后看嘛，就可能
很难说。对，当然现在俄乌战争的局势，它究竟有没有逆转？现在这个局势，我们现在也不好说。就是说的难听点，这个俄罗斯它狗急跳墙了，会不会真的用核武器啊，或者什么东西？就然后接下去，如果它真的用了核武器之后。比如说核爆一个城市基辅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这个就很难说这个东西。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还有
电台的另外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好，那我们继续谈时事，就是特朗普这几天又在打伊朗，然后当然就是油价暴涨，股市暴跌，然后就说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就跟伊朗不是达成协议了嘛，然后这个协议说撕毁就撕毁，这个友谊的小船子说翻就翻了，这当然他跟伊朗也没什么友谊啊，就是现在这个现在这么打的话，现在也不知道他要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是要伊朗这个新领导人跪下来求饶就好了吗？还是但听说那个巴基斯坦还在调停，但是美国还在打，然后特朗普还想增20%的税什么，在霍姆兹海峡，他要控制霍姆兹海峡。我觉得霍姆兹海峡他这个船他就算收费啊，我觉得这是杯水车薪了，你一天这个打仗要花掉多少钱，都是收得到多少钱，这个但是这我觉得是打问号的事情，这个都不是很划算，而且也是道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因为你毕竟是侵略人家国家，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美国对他又没主权，对吧？你去控制他，就像这个，就像世界杯，你去跟那个这个国际足联主席通个电话，这种东西根本就帮不了忙，我感觉这个帮大忙的，我觉得他控制霍姆兹海峡收两个钱，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以前的车匪路霸，车匪路霸，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谷留下买路财。但是关键是这个海峡不是他开的，我操，这玩意就是你这个他没主权，相当于侵略嘛，这个东西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个东西就总是不太好的感觉。但是他能够他究竟要打多久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而且美国的国会他究竟，其实现在国会有点奇怪，因为以前这个参议院吧，就是共和党53票，然后民主党47票，现在呢格雷汉姆当然他妹妹上台了，对吧，就是上去了，然后还有那个麦康奈尔的都病了，然后他如果少这2票，再来几个人，再来2个人叛变一下，他这个东西他想干嘛也过不了这玩意，所以就很难说这个东西。
对，国会前段时间好像通过了一个，说是
就是战争要经过国会授权，
对，
但是没有约束力。
这特朗普想打伊朗，说打又打，国会
没有约束力，
一点用都没有。
对，现在搞了个总统，就是把国会甩在一边的，这总统的就反正美国历史上没几个这玩意。而且他现在前一段时间 ICE 这个就国土安全部是不是又拿到钱了，是吧？然后现在又在开枪，然后今天在缅因打死了2个人，这一周当然他打死的不是公民，但是也是人嘛，对不对？就是打死了一个哥伦比亚的公民，然后就今天，然后就是就
对上周在德州在休斯敦打死了一个墨西哥人。
对啊，就现在他这个国会只要给他们钱，他们又和我凶起来了，然后不给钱还好一点呢。就美国其实是不太平的，就是说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对美国的是不是这个负面的看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当然这个世界杯是修复了一下美国的形象，但是他这些问题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是的。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可以接着刚才那个，就是枪杀的在德州又枪杀了一个墨西哥移民的这件事情，可以展开说一说。
嗯，
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就是 因为原来我们印象里哈，都会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拉丁裔的这些选民更多的是支持民主党嘛，对吧？但是有个数据我也是今天看到一篇报道才看到，就是在德州，就是美墨边境的18个县里面，在2024年总统大选里面，特朗普赢了14个，这些边境县都是就是拉丁裔人口非常大的。这些县
这次全县就是飘红呀，就是泛
对
红潮嘛，红潮。
对，但是因为可能边境的确实边境的这些居民也能感受到，就是说如果边境的管理比较松比较混乱的话，他们也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所以他们就投了特朗普。结果特朗普上来以后呢，在这个德州的这些地方，就是去这些工地上去抓这些拉丁的工人啊，或者农场里面去抓这些拉丁来打黑工的这些拉丁裔人，就是对当地的一些这种拉丁裔的这种，比如说建筑企业呀，或者是他们已经在这边的人开设的一些小商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说最近这帮人都全部跳反了，又跳去支持民主党去了。所以今年中期选举，说不定真德州还能选出个民主党的参议员来。现在这德州和德州的这个两个党的这个候选人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翻盘的。
对，可能再过几个月，咱们就
中期选举的对，看的就是能不能翻盘。觉得就现在众议院翻盘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参议院能不能翻，就是
对参议院，一个是看德州，
现在只能说
还有一个是缅因，但是缅因的那个局势又有变化，就是本来那个。民主党已经选出来一个候选人了，而且是一个比较进步派的一个候选人。结果上周这个候选人又被他以前的前女友爆料说他有性侵，有丑闻，然后又蔫了。结果
就换人了，他换人
要换人，这种临阵换人的话，伤害还是蛮大的。
但选民还是知道谁是民主党还是谁是共和党的。
这个就
对，
每个选民他有的还真就是看人，有的嘛可能会按党派站队，所以这不好说。因为你通过了这种辩论，通过了初选，确定了这个候选人，怎么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这个知名度啊、曝光量啊，在地方已经积累到一个程度了。突然换个人的话，其实还是伤害，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伤害。
但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就没办法，美国这个是个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人在最高领导岗位上也拉不下来，对吧？其他人的这个是拉得下来的。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伊朗，我现在就是特朗普这个出尔反尔，就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前不久他整天说，哎，我们跟伊朗也谈得很好，我们也签合同了，现在签历史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现在又说这个 ceasefire over， 然后一定要把它打垮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他能打多久。那伊朗也在反击，也在打那个什么阿联酋啊，或者什么这个目标，也打死人了。这个不知道，这只能说是不知道。这顾博士有什么高见？
我是就是一直好奇啊，这个伊朗的这个高层以色列不是都他妈的告诉美国在哪里了，导弹打一打都打完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一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新的领袖？不是还记得几天前那个
他们是办了个葬礼，对，葬礼上当然说那个
每个人都出来了，
也是对对对，这不是他有一个儿子没出来，好像没有，就是他是四个儿子还是什么，有一个儿子没出来。然后这个就是哈梅内伊这个葬礼就人家就说这个相当于说了一些重话对吧？血海深仇也很可能要报的对不对？就这种事情相当于，但是这个葬礼嘛，你总是这种话都要说的对。但是你总合同总是签在那里，相当于是你这个停战协议，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的呢。这玩意再签合约有什么用嘛？对不对？
真的，
对他们当然他这个是 temporary 的，就是相当于是暂时休战，他说的是三个月，对不对？然后他。说在三个月之内要谈一个
60天两个月
啊60天对吧？那现在才过了多少天嘛？我觉得这个太随意了。你60天你就是做中国人的这个标准，你是言而有信对不对？你说到做到才行。我说你那是想翻就翻的玩意就，我觉得这个玩意就比较麻烦的。
哎，反正两边都指责是对方先动手嘛。因为确实也是伊朗先打了两个商船，然后伊朗又说是商船不听话，然后伊朗对两个商船动手了嘛，美国就又动手了，然后这个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我踢你一脚，你再踢我一脚，今天已经好像两边打得越来越厉害了，国际油价又暴涨了嘛，今天直接暴涨了将近10%，就感觉金融市场的反应又比较大了，觉得这个海峡又得封闭了。
对，当然俄罗斯的油也快没了，因为被乌克兰打的，俄罗斯境内都加不到油了。
对，因为这个好像这个乌克兰也发现，如果这个俄罗斯不用核武器的话，他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以前还记得那个梅杰洛那个什么那个总理说，
梅德韦杰夫
说什么你要是敢打我们国内，这就是我们的红线啊什么之类的。
嗯，
结果现在从已有的消息来说，也是这个他们频繁打击这个，甚至连莫斯科周围的这个油厂
都打了，西伯利亚都打了，几千公里外的，3500公里外的都能打。
对。而且很奇怪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的这个，因为我经常关注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平台，放俄罗斯的少了很多。以前不是都俄罗斯编好让中国的发吗？现在中国
其实有一个事情挺有，就是只能说有趣的新闻，就是我并不说这件事情，怎么好笑或者什么，因为笑不出来，因为中国在发水灾嘛，对。就是广西啊，很多地方都发水灾。然后照以前，你就说至少江泽民也好，然后朱镕基也好，温家宝、胡锦涛都到一线去的。就是江泽民还到常见的那个溃堤的地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脚就踩在水里面，对不对？然后就喊什么那个什么军民什么一心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反正抗人就在这个好像有很多令人激动的时刻，对吧？就是最后万众一心，那个时候就是香港啊、台湾都是捐了很多款。现在他公布说，那个全世界各地都没有捐款，一分钱没有。然后发来慰问电的，包括俄罗斯、古巴、朝鲜，就是这几个国家，这屌毛国家都发了点慰问电。也没给一分钱，然后就这个网友就在说你跟了俄罗斯嘛，就这个结果，你就跟俄罗斯大哥跟下去就好了，就这样子。
而且现在有一个你可能没注意到，就是自媒体上这种东西也不能乱放。包括这个，其实现在河北承德也在发大水，我不知道你看了。
都在发，就是他，而且境外记者不能采访。
对。
而且他们。就是都是发短信说，哪个境外记者来了？就是他抗救灾不管，但是就是最让村民说境外记者来了，你们看看景点， 然后嘴巴严一点，不能跟他乱说话什么东西。
对，有一个好像广西人开始的时候、说我看见水里有好多尸体，结果他也被抓起来了，
哇塞，
被训诫了，然后道歉说这个实际上是别人发过来，自己没看清楚，是一个误解什么之类的。
死人肯定有的了，怎么可能这么大？
我看见好几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上面就是你不能够明白说什么，
也不能转，也不能说，对吧？
对，你只能说发一个，说你看好像水里面，那肯定啊，中间有个溃堤的，你知道有一个。
那溃堤就是说的是那个50年代建的嘛，这种就是大跃进的时候建的这个水坝嘛，这个东西肯定溃堤的。
对，然后那个地方原来都是一个有一个大的小区的，小区都没了。而且是早上8点钟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溃堤甚至是政府那个炸堤的，而且不告诉平民，就因为他如果告诉的话，就是伤亡要赔的，不告诉的话，反正天灾嘛，就不赔。所以这个就是被淹掉的是人死了或者。生命财产损失是就是白死的呀，就是这样子。这是挺可怕的，这种事情就只能说挺可怕的。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08年的是08年什么那个大水，还有汶川地震是吗？98年
大水是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就是
江泽民上大堤是1998年。
98年，对，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香港、台湾捐很多很多钱的，现在一分钱都没得捐，香港人才不给你捐，对吧？就都本来好好的国际金融中心，现在变成废港了，对吧？然后台湾的话，都在说当年捐的款。说捐款第一，但是感谢名单根本找不到，然后
对那个韩红不是也倒了吗？
韩红，对，我们可以早讲的，今天已经没时间讲韩红了这个事情。他给个面，结果自己没面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他这个基金会也倒了这样子。对，所以国内也是一地鸡毛，只能说这个。现在这种天灾人祸挺多的。
对，
但美国这个他是打伊朗，不会对美国的这种